们翻到以西结书第43章，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，就是朝东的门，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，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看见的异象，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，我就伏伏在地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，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第十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，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，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。十二节，殿的法则乃是如此，殿在山顶上，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，这就是殿的法则。好，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特会，就是这一次我们聚集的最后两堂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读到43章非常的清楚，这里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以西结在圣殿里面，那么尤其是有一座门叫做朝东的门，然后以色列神的荣光呢从东而来。那么我们不是说过以色列的神的荣光是已经撤退了吗？从地上撤退到天上，他先是从至圣所，然后一步到了门槛，从门槛那里后来就飞到了东门口，然后呢就上升，等到要上升到天上去以前，他仿佛是依依不舍的，那么就停留在摩利亚山东边的那座山，就是橄榄山，然后呢就升到天上去了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，原因很清楚，我们知道说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基路伯也好或者撒拉夫也好，他们只有唱一首诗歌，就是圣哉圣哉圣哉，所以是神圣洁的，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粒沙粒在他的眼睛里面。所以因着以色列人失败，因着圣殿的荒凉，那居然在圣殿你能看见他们暗中有偶像的座位，而且到处都有拜偶像的事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看见说神的荣耀实在不能再忍耐了，所以你看见他就从此就慢慢的就撤离，就离开了就离开了圣殿。所以等到圣殿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后五年之久，我们知道说这个表面上它是圣殿，外面各方面都是照常，或许是欣欣向荣，或者给你看见好像一种的情形跟从前是好像没有改变，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，但是在神的眼光中，那这个房屋这个建筑和别的建筑没有两样，这个城和别的城也没有两样，所以就去证明，意思就是说别的城怎么能经过大火，这个城也要经过大火，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神的审判就开始了。那么然后我们知道说果然耶路撒冷沦陷，那果然以色列人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，就抛到遥远的巴比伦。所以现在好像贝罗的事情已经完成了，早100年主前722年北国的10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，然后100年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。你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从巴比伦进到迦南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因着他父亲的缘故他在哈兰就停留了，所以我们知道不知道他在哈兰待了多久，但是最后呢 还是进到迦南。所以亚伯拉罕进迦南是两个步骤，是从乌尔加，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到了哈兰，然后从哈兰呢才到迦南。所以记得，当亚伯拉罕过幼发拉底河，他这么进到迦南的。所以等到他的儿女、他的子孙被掳的时候，先是十个支派，北国的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。那么根据圣经的描写，应该就是巴旦亚兰这一带到哈兰这一带。然后一百年以后呢，然后以两个支派才被掳到巴比伦。所以以色列亚伯拉罕是两个阶段进迦南，以色列的后裔或者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两个阶段被掳到亚述，最后落到巴比伦。所以从亚述开始，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。那么记得，虽然当时两个支派是暂时被掳到巴比伦，可是等到他第二次被掳，就是公元270年的时候，那果然他就被掳到世界的旷野，他就倒闭在旷野。那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的样子，快近2000年，那1948年的时候，他们果然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是神的荣耀，耶和华的荣耀离开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就离开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所特别注意到、所看到的。但是从33章开始，那么以西结开口说话了，因为神舒展他的舌头，他一听说耶路撒冷沦陷，结果我们知道神就开了他的口，所以他一开口就说祝福的话，就说恩典的话，就给我们看最后以色列人所得的救恩是什么。那么最要紧的是，因为是神荣耀的离开，就解释了当时的情形。因为从表面上来说，有一些的背景，从表面上来讲，外面有一些政治的原因，但真正属灵的原因就是，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，这个圣殿就变成空的一个建筑；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变成一座空城。所以什么时候耶路撒冷神的荣耀会回来呢？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，就证明说神的救恩回来了。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，就证明神赦免他们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呢？神的荣耀能不能就无平白无故的就回来呢？圣殿洁净了没有？如果圣殿没有洁净，他怎么能回来？如果人的罪没有解决，他又怎么能够回来呢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是以西结告诉我们，因着他们犯罪得罪神，他们落在神的审判底下。然后呢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你看见圣洁的神，他就不能容忍那个时候的情景。所以他在还圣殿还没有被毁，圣城还没有被烧以前5年，你看见他从地上就撤退到天上去。那么只有以西结给我们看见他撤退的时候依依不舍的情形。那么感谢主，有一天回来了，回来了就表示罪解决了，回来了就表示救恩来到了。所以请大家想想看，有没有可能神的荣耀回来是平白无故的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荣耀是怎么回来的？所以这需要全本的圣经来解释它才可以。所以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神的荣耀因着人的罪、因着人的肉体、因着人的世界离开圣殿，那么如果他要回来的话，那这些问题一定都解决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不错，有末世的救恩， 那末世的救恩是因为以色列人抗拒神，他不肯接受神的救恩，所以才一直拖到末世。但是感谢主，在时间的里面，救恩已经来到。所以如果我明白这个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很自然就能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神荣耀什么时候回来。那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，在主前63年神的荣耀没有回来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，这个庞贝将军他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到了圣殿，他说他要到至圣所去，那么很多祭司就劝他千万去不得，因为乌西亚曾经长过大麻风。但是呢，你看见说这个庞贝将军是好好的进去好好的出来，那个报告很简单，就是里面至圣所里面是空的。如果至圣所里面是空的，就证明说神的荣耀还没有回来。那当然对于犹太人来讲，当他们读以斯帖书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回来就指着弥赛亚来说的，弥赛亚来就有救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吗？如果神是无人荣耀无缘无故的离开，神的荣耀就可以无缘无故的回来。如果神的荣耀是因着人的罪逼迫他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容身之处，所以他一定要远离至圣所，他要离得最远的，他觉得巴比伦还不够远，天上才是最远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说果然神的荣耀撤退了。那现在好消息，我们终于读到43章，我们看见说神的荣耀回来了，而且呢他从东门回来的。你记不记得当时离开是从东门离开的，从东门升到天上去，让快升到看在城中盘旋，然后呢就停在橄榄山，最后是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的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他是什么时候怎么出去怎么离开他就怎么回来。所以他从东门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。你还记得吗？那个我们当我们读到以西结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听见声音就像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那他的荣耀果然不只充满圣殿，也充满这地。那么这个荣耀会不会和他当初看见的不一样呢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才说回来。如果不一样，我们不能说回来。所以下面说，其状如从前他来毁灭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不只是加巴鲁河边，也不只是平原，都是同样一个异象，不过他这里所提的是指着在耶路撒冷所看见的。所以在耶路撒冷他看见这个荣耀离开的，现在呢他看见这个荣耀回来。所以这是以西结报给大家一个很好很好的消息。那拿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，所以它是一样一模一样的，在耶路撒冷所看见就是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，我就伏伏在地，他又扑倒在地上。因为只要人看见这个异象一定要扑倒。那终于你看见吗？他在预言里面，他的异象里面看见说神的荣耀回来了，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。你看这个非常诗意的，现在的光呢照入殿中，灵就将我举起。那么这个还记得吗？这个是很明显的，神的手又在他身上，灵就将他举起，就把他带入内院。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起头呢神的荣光充满全地，但是现在因为带了内院，所以呢告诉我们是不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神的荣耀终于回到了他的殿。不过有一件事要记得，这个东门还是原来的东门吗？这个圣殿还是原来的圣殿吗？这是大家要问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仔细从第40章开始，你看有人拿着量尺来量圣殿的尺寸， 所以如果大家注意到圣殿的尺寸，你就问一个问题，这个是原来的圣殿吗？如果你注意到这里殿的法则，它是在高在山顶上，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